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个主日，这里介绍一个祈祷的方法，如果你认为适合你的，你可以试试看，否则的话，你还是用你原来的祈祷的方法。有篇文章介绍的这个题目是按照我的意愿，它描写有两个女孩子，一个玛丽，一个是阿娜，他们两个人已经做了3年的邻居了。他们不但年龄相仿，而且同时怀孕了，因而他们两个人的接近的程度一定远远超过跟其他的朋友的接近的程度。尽管如此，但是他们的从性格来讲，他们是完全相反的。玛丽的性情温柔和气，多少带有一定说明人的色素，阿娜却相反，意志坚定，刚毅顽强，不肯轻易的接受失败。两个人都有坚固的性德，但是个人都照自己的方式去表现。玛丽非常热心，她天天逛弥撒、念玫瑰经、做九日敬礼，从来不缺。而阿娜从外表上看一点都不起虔诚，但是你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她可以把她的最后一双鞋子都送给你。两个人终于个人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一段时间之内一切非常顺利，两个男孩非常健康，发育正常。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一种小儿的流行病在那个村庄附近发生，而且两个男孩都病得很重，医生担心有生命的危险。这个对于从来没有别的孩子的玛丽和阿娜来说，简直是像天塌下来一样。很自然的，两个人都是有信德的人，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开始祈祷了。玛丽在极度的悲痛中不断地重复着，主耶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请你给我力量，接受你的旨意。阿娜从来没有做过长时间的祈祷，她只会不停地带着那些很满的强烈的感情呼喊着，主耶稣，你要救我的儿子。然后有一天，她的儿子的病情到了危急的关头，她竟然跪了下来，做了一次也许是他生命当中最长的一次祈祷。主耶稣，你是全能的，这个我知道，你有你的打算，你有你的自由，我也知道，你有1000个理由可以把我的儿子夺去，我也知道，我预先接受你的任何的决定，不过你现在先来听听我的，你给了我自由，你给了我一个儿子，让我爱他疼他，你是我的心充满着对他的爱，我这是想保护他的生命，所以我也要在你的面前运用我的自由，我现在就用这个自由来向你恳求，救救我的儿子。我这个不是命令你，我也不是像奴隶一样跪在你的脚前向你摇尾乞怜，我这是请求你为一位无能的母亲展示一下你的大能和仁慈。我有爱，但我没有力量，你有爱，你是全能的，救救我的儿子吧。几天以后，流行病从这个村子过去了，玛丽的儿子死了，而阿娜的儿子活了下来。玛丽死了儿子当然非常伤心，但是他经过这一次悲痛的考验，他竟然发现自己身上还保存着他从来没有觉察过的巨大的潜力，所以经过这一次可怕的磨难，他竟然令人惊讶地挺了过来。但是他的性德却被这样的一个事实深深地困扰着。阿娜的儿子活了下来， 而他自己的儿子却没有。当然，他有一颗真正善良的心，他因缘看到他的朋友的儿子活着，要比看到两个儿子都死掉会好。这是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既然安娜的儿子留了下来，为什么他自己的儿子没有留下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举行了他儿子的葬礼以后不久，玛丽做了一个梦，梦中她看到耶稣基督站在她的面前，威严而且温和地向她微笑着。当她看到耶稣基督，她立刻按照她以前的惯有的方式，马上上前跪下，头碰到了地。她把她困扰她多时的问题完全的倾吐出来：主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祈求呢？你怎么只答应他的祈求呢？耶稣回答得非常的亲切：亲爱的玛丽，他说你们两个人的祈求我都答应了，你祈求的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给你力量接受我的意愿，这个我给你了。他祈求的是他儿子的生命，这个我也给他了。听了这个话，玛丽呆住了，她问道：可是要是我也祈求我儿子的生命会怎么样呢？耶稣回答她说：我会答应你的祈求。玛丽现在更加的惊愕了，她反驳道：可是我说的照你的意愿，不正是你在三愿祈祷当中所说的话吗？是的，不错，耶稣这样说，可是你忘了，我先求的是免去我的死亡，我首先要的是按照我的意愿。祈祷的目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然就只有照你的意愿这一种祈祷了。玛丽思考了一下，然后又问道：可是你先求的照你的自己的意愿又有什么用呢？你在那个三愿祈祷的第一个请求也不是也没有被应允吗？这个时候耶稣大笑起来，他说：哦，应允的，亲爱的玛丽，这是我的父亲用了颠倒的次序应允了我的两个请求。我先实现了他的意愿，让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实现了我的意愿，恢复了我的生命，而且是一个异常丰富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永恒的。这对着有说明人倾向的玛丽来说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她说：你说的是我们所有的祈求都会得到应允吗？耶稣静默了一下，回答说，他说：这正是我所要告诉你的，亲爱的玛丽，所有的祈祷都会得到应允，不错，但是可能和人们期待的方式大不一样。但是我要严正地告诉你，求一定会求到。当玛丽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以后再遇到困难，不再被动地说照你的意愿吧。她发现天主对于我们的祈祷是非常认真的。尽管他的垂允并不是总是按照我们的期待的方式，现在他总是这样的祈祷了：主啊，请照我的意愿吧。当然他也做好了服从天主决定的准备，不过那只是一切努力都已经试过以后退而求其次的打算。他知道除非有明显的迹象，他的任务就是说：主啊，照我的意愿吧。而他常常惊讶地发现，有多少次竟然是按照他的意愿的。今天福音的主题是凯撒的就应当归凯撒，天主的应当归天主。我们已经看到福音写到这个时候，耶稣一直是在进宫，他曾经讲到过三个比喻， 很清楚的指作正统的犹太领袖。在两个儿子的比喻当中，犹太人的领袖充当不遵循父亲旨意的儿子，在凶恶元父的比喻中，他们是凶恶的元父，在君王的宴席的比喻中，他们是拒绝了邀请而被定罪的客人。现在我们看见犹太的领袖们开始了他们的还击，他们用小心计划过的问题来攻击耶稣，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出了这些问题，目的是要使耶稣因自己的话在公众的面前丢脸。法利赛人在这时候问的问题的确是相当的狡猾。巴勒斯坦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犹太是罗马帝国的属民，这个问题是他们问的问题是赋税给罗马合法不合法。罗马政府当时征收三种税，一个是地税，就是地上出差的东西的税，也叫十一税，就是要交纳十分之一的收成。还有个是叫收入税，就是个人的收入的百分之一，另外一种叫人头税。每一个14岁到65岁的男子，12岁到65岁的女子必须要付人头税。法利赛人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向罗马人交税合法不合法，是要把耶稣放进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说付税不合法，他们马上去报告罗马的政府的长官，说耶稣是一个煽动分子，自然他会马上被罗马逮捕。如果他说赋税是合法的，那就会使他在许多的老百姓的面前丢脸，因为老百姓憎恨纳税，不但像普通的人那样纳税感到反感，而且因为是一个宗教方面的原因，犹太人认为天主是他们唯一的君王，赋税给地上的君王就是等于承认他的王权，也就是侮辱了天主。所以那个人发问的人认为，不论耶稣用什么的方式来回答，都会把他自己陷在困境之中。这次攻击耶稣的严重性更可以从法利赛人跟赫洛党人联合的行动上面看出来，因为这个两个团体原来是死对头，而且争分得非常的厉害。法利赛人是至高的正统派，他们不愿意赋税给异邦的君王，认为这样就是侵犯了天主的神圣的权利。赫洛党人是属于加利利亚王赫洛党的一个团体，他的权柄是罗马人所赋予的，当然要与执政党合作无间。法利赛人与赫洛党能够联手在一起实在是很奇怪的，他们的区分这是由于共同憎恨耶稣，想要把他除灭，而暂时了忘记他们自己的背刺自己的仇恨。凡是坚持自己的道路的人，不论是谁一定会憎恶耶稣的。但是耶稣却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要求拿一个银钱来看，上边有皇帝的头像。古代的货币那是皇权的标记，每当一位君王即位，他就制造自己的货币。这是因为这个王者也必以制造货币来显示他的王权的真实。凡是有王的肖像在上面的货币，必是王的财产。耶稣问银钱上面是谁的像，答案是凯撒的像。耶稣就说，这样 凯瑟的东西应当归于凯瑟，天主的东西应当归于天主。耶稣以他无比的智慧，从不定规律、法律或者条条框框，因此他的教训是没有时间性的，永远也不会过时的。他总是留下了原则，他在这里定了一个极伟大的而且极为重要的原则。每一位做基督徒的人都有双重的公民节，他说他是他所生存的世界中的某一个国家的公民，他对于他的国家有许多的责任，他应当对稳定政府、保护他们免受不法之徒的这个骚扰负有责任，他对于国家当中许多的公共的财物负有责任。比如说，很少的有人能够有足够的财富自行设计一套灯光系统或者卫生系统或者自来水，这些都是公共的服务。在一个注重人民福利的国家当中，百姓对于国家的责任更是不胜其数。比如说教育、医院服务，或者对于失业者、对于老人的安置等等，这个一切方面他都有责任，都有欠一笔债。因此基督徒是一个有信誉的人，他必须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不能作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就不能够尽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如果不肯在国家的行政管理方面负起他们的责任，这件工作就会落到自私自利的党派与非基督徒的手中，这个国家或者事业就会遭遇到说不尽的难处。基督徒即使从凯撒的统治中得到权力，他应当也回报凯撒的责任。但是基督徒也是天国的国民，基督徒对于天主的责任在良心、宗教、原则方面有许多两种公民身份都可以不发生冲突的，实际上也没有冲突的必要。可是当基督徒相信某种事情是天主的旨意，他就必须要去做。他如果知道某些事情是违背了天主的旨意，他就必须加以阻挡，不能在其中有份。耶稣并没有说这两种责任之间的界限是在什么地方，人只有用自己的良心把它测验出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是一位好的国民，同时他也是天国中的好的子民。这就是耶稣在此时所定的永久性的真理。基督徒既不可在天主的面前失职，也不可以在人的面前失职。他应当像波多罗所说的那样，敬畏天主，尊敬君王。阿门。